在牧者分享信息之前，让我们先看一段的圣经。
在牧者分享信息之前，我们先看一段的经文。
今天经文在新约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一至十二节。
今天的经文在新约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一到十二节。
请留心听本人诵读。
请留心听主席诵读。
在安提柯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利结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希律同样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作我照他们所作的工。於是禁食、禱告、按手在他們頭上，就打發他們去了。他們既被聖靈差遣，就下到西流基，從那裡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猶太人各會堂裡傳講神的道，又由約翰作他們的幫手。經過傳道，直到帕弗，在那裡遇見一個有法術、假充先知的猶太人，名叫巴耶穌。這人常和方伯、士求保羅同在。士求保羅是個通達人，他請了巴拿巴和掃羅來，要聽神的道。只是那行法術的以女馬。這名翻出來就是行法術的意思，敵擋仕途，要叫方伯不信真道。掃羅又名保羅，被聖靈充滿，定睛看他，說：你這充滿各樣詭詐奸惡魔鬼的兒子，忠善的仇敵，你混亂主的正道，還不止住嗎？現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暫且不見日光，你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裡求人拉著手領他。方伯看見所作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聖經讀畢。我們今天很高興有蘇振中傳道在我們當中宣講主道。
高兴今天我们有苏振中传道在我们当中宣讲主道，
主题是被圣灵差派的教会，
主题是被圣灵差遣的教会，
由陈维维姊妹作粤语的传译，
由本人作粤语的传译，
请大家用心聆听，恭请苏传道，
请大家用心聆听，恭请苏传道。
各位长辈弟兄姐妹们平安，
各位长辈弟兄姊妹平安，
线上的弟兄姐妹平安，
线上的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被圣灵差遣的教会。
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被圣灵差遣的教会。
在使徒行传有一节经文非常重要，
在使徒行传有一段经文非常重要，
这节经文呢就是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
这个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
经文是这样说的，
经文是这样讲，
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便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这节经文呢也被称作是使徒行传的 大使命，
这段经文也被称作使徒行传的大使命。
我们都熟悉马太福音的大使命，
我们都熟悉马太福音的大使命，
这是耶稣在升天的时候对门徒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这个是耶稣升天的时候对门徒说的最后一句说话，
这句话也是整个使徒行传的一个核心。
这段呢也都是整个使徒行传的核心，
使徒行传就是以这句话展开叙述的，
使徒行传也都是以这句话展开的。
在五旬节的时候呢，圣灵首先降临在了耶路撒冷。
在五旬节的时候呢，圣灵首先降落在耶路撒冷。
使徒们就大得能力。
使徒就大得能力。
彼得第一次讲道就有三千人受洗。
彼得第一次讲道呢，就有三千人受洗。
第二次讲道呢，光是男人就有五千个归了主。
第二次讲道呢，净系男人就有五千人归主。
于是耶路撒冷教会就成立了。
于是耶路撒冷教会呢就成立咗啦。
不过呢，随着福音的兴旺，逼迫也随着就来了。
不过随着教会嘅福音嘅兴旺呢，逼迫亦都随之而嚟。
使徒反殉道了。
使徒反殉道。
耶路撒冷教会呢就大遭逼迫。
耶路撒冷教会大受逼迫。
门徒就分散到了犹太和撒玛利亚的各处。
门徒就分散到犹太同埋撒玛利亚嘅各处。
于是福音就传到了撒玛利亚。
于是福音亦都传到咗撒玛利亚。
随后圣灵也降临在撒玛利亚。
随后圣灵亦都降临喺撒玛利亚。
到了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
到咗使徒行传嘅第十三章。
我们看到圣灵继续的工作。
我哋见到圣灵继续工作。
然后在这个巴拿在安提阿教会呢，就兴起了保罗和巴拿巴去宣教。
咁喺安提阿教会咧，兴起咗保罗同埋巴拿巴去宣教，
去完成传福音下地级这样的使命，
去完成传福音到地极呢个使命。
那为什么安提阿教会能够被圣灵选中呢？
咁点解安提阿教会可以俾圣灵去选中呢？
被圣灵所差遣呢？
被圣灵差遣呢？
既不是撒玛利亚教会，也不是耶路撒冷教会，唯独就是安提阿教会呢？
点解唔系撒玛利亚教会，亦都唔系耶路撒冷教会，唯独系安提阿教会呢？
从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会发现，
我哋由今日所读嘅经文当中，我哋可以发现
安提阿教会有它独特的一个特点。
安提阿教会有佢嘅好，有佢嘅特色。
他能够被选中呢，是因为有三个特色。
佢被选中系因为佢有三个特色。
哪三个特色呢？
三种特色咧。
哇，有一点跑位。
走咗啦，走咗位。
第一个特色呢，就是这是一间体贴神心意的教会。
第一咧，佢系一个咧体贴神心意嘅教会。
第二个特色呢，这是一间敬拜和祷告的教会。
第二，呢间系一间敬拜同埋祷告嘅教会。
第三个特色呢，这是一间被圣灵所充满的教会。
第三个特色咧，呢个系一间被圣灵所充满嘅教会。
今天下午呢，就要我们通过学习安提阿教会。
今日下昼咧，我哋就通过学习安提阿教会，
从而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从而明白神嘅心意，
使我们的教会也能够继续大大的被主使用，
令到我们教会也可以大大地继续被神使用。
首先我们来学习安提阿教会的第一个特色。
首先我们学习安提阿教会的第一个特色，
就是这是一间体贴神心意的教会。
第一，这个、是一间体贴神心意的教会。
安提阿教会呢，是安提阿呢是作为叙利亚省的一个首府。
安提阿是叙利亚省的首府，
当时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
当时是罗马的帝国的第三大城市。
它仅仅次于罗马和亚历山大。
仅次于罗马和亚历山大。
吸引了来自不同地方的犹太人。
吸引了来自不同地方的犹太人。
也包括羡慕犹太信仰的外邦人。
也都是包括羡慕犹太信仰的外邦人。
那安提阿教会是怎么成立的呢？
安提阿教会是怎样成立的呢？
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是这样记载的。
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这样记载，
说那些因斯提反的事情遭患难四散的门徒，
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受患难四散的基督徒，
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
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亚，
他们不向别人讲道，
他们不向别人讲道，
只向犹太人讲，
只向犹太人讲。
但那州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
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
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
亦都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
主与他们同在。
主与他们同在。
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
当别的信徒只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
当第啲信徒净系向犹太人传福音嘅时候，
安提阿教会的开拓者，
安提阿教会嘅开拓者，
一反常态，也给希腊人，也就是外邦人去传福音。
佢一反常态向希腊人，亦都系外邦人传福音。
他们明白神的心意，
佢哋明白神嘅心意。
神不单单要拯救犹太人，也拯救犹太人以外的所有的人。
神咧唔系单单只系拯救犹太人，亦都拯救犹太人以外嘅所有人。
于是呢，他们就打破了常规。
因此佢哋就打破咗常规。
在他们的努力下呢，就产生了跨文化、跨种族的安提阿教会。
佢哋嘅努力之下咧，就产生咗呢个跨文化、跨种族嘅安提阿教会。
同时也得到了耶路撒冷教会的认可和支持。
同时亦都得到耶路撒冷教会嘅认可同埋支持。
因着安提阿教会有开放的胸怀，
因着安提阿教会有开放的胸怀，
接纳不同的文化和种族，
接纳不同的文化和种族，
从而呢也向圣灵开放了自己，
从而呢向圣灵开放了自己，
因此呢圣灵更容易向他们说话，
因此呢圣灵更容易向他们说话。
安提阿教会呢不但有跨文化跨种族的会众群体，
安提阿教会咧不但有跨文化、跨种族嘅会众群体，
也有跨文化的领袖团队，
亦都有跨文化嘅领袖团队。
我们刚才读的第十一章第一节就说，
我哋头先读嘅第十三章第一节就讲到，
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
在安提阿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
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缅。
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缅，
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牙的马涅并扫罗，
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希律同样的马涅并扫罗。
这个经文呢列出来五位的领袖，
这个经文呢列出了五个领袖。
在这五位领袖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安提阿教会的独特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可以见到安提阿教会独特之处。
第一位巴拿巴，
第一个巴拿巴，
来自于塞浦路斯，
来自塞浦路斯。
第二位就是叫尼杰的西缅，
第二位呢是尼杰的西缅，
指的就是来自非洲尼杰河一带一个名叫西缅的人，
指的是来自非洲尼杰河一带叫西缅的人。
由于他来自非洲，
由于他来自非洲，
尼杰呢也是指皮肤黝黑，
尼杰的意思亦都系指皮肤黑，
因此当代译本呢直接就翻译成了绰号黑人的西面。
因此咧，当代嘅译本咧直接翻译成绰号黑人嘅西面。
第三位领袖是古利奈人路求，
第三位领袖系古利奈人路求。
古利奈是一个地名，
古利奈系一个地名，
泛指地中海的南岸，
又系指地中海嘅南岸，
也就是现在北非的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这一带的地方，
就系而家嘅北非、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同埋突尼斯等地方。
第四位呢是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涅，
第四位系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涅，
也就是跟希律安提帕王一起长大的，一个名叫马涅的人。
亦即系话系希列安提伯王一起长大嘅人，个名咧叫马廉。
很明显呢，他是希腊人或者是罗马人。
好明显，佢系希列人或者系罗马人。
属于社会的上层人士。
属于社会嘅上层人士。
第五位就是我们最熟悉，来自大数的扫罗。
第五位系我哋最熟悉，嚟自大数嘅扫罗。
也就是保罗。
亦都系保罗。
在这五位领袖当中。
在这五位领袖当中，
至少有四位是来自巴勒斯坦以外的地区，
至少有四位来自巴勒斯坦以外的地区。
这个组合呢可以说代表了安提阿教会领袖团队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
这个组合呢也都是代表了安提亚教会领袖非常特别的组合。
这是一个跨地域、跨阶层、跨文化的一个组合。
这是一个跨地域、跨阶层、跨文化的组合。
这样的组合呢，更能够敏锐于不同的需要。
这样的组合呢，更能够呢敏锐于不同的需要。
有利于开阔视野。
有利呢，他们开拓视野。
使教会呢有更加开放的胸怀。
要教会有更加开怀的胸怀。
能够接纳不同的文化群体。
能够接纳不同的文化团体，
从而也能够更加明白神的心意，
从而更加明白神的心意。
每当我在外面碰到其他教会的人，
每当我碰到其他教会的人，
说起我们华恩堂的时候呢，
讲起我们华恩堂的时候，
人们总会想到，哇，我们是一个拆船的教会。
人哋咧就会谂到我哋系一个拆船嘅教会。
我们也是有跨文化和多语言。
我哋亦都系跨文化同埋多语言嘅。
我们要感恩我们的前辈。
我哋要感恩我哋嘅前辈。
体会到了神的心意。
我哋咁可以体会到神嘅心意。
让教会有了拆船的意象。
令到教会有拆船嘅意象。
愿意去服侍不同的群体。
愿意咧去服侍唔同嘅群体。
愿意接纳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种族。
愿意咧去接纳唔同嘅文化同埋唔同嘅种族。
让我们继续以安提阿教会为榜样。
让我哋继续以安提阿教会为榜样。
体贴神的心意。
体贴神嘅心意。
使教会呢保持浓厚的拆船文化和意识。
让教会咧保留浓厚嘅拆船文化同埋意识。
从教会领袖到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从教会领袖到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们都要有热切的传福音的使命和负担。
都要有热切的传福音的使命和负担。
这可以说是我们教会的 DNA。
这个可以说是我们教会的 DNA。
如果失去这个，
如果失去了这个呢，
可能就不是华恩堂了。
那可能就不是华恩堂了。
安提阿教会的第一个特色，
安提阿教会的第一个特色，
他们就是体贴神的心意。
他们体贴神的心意。
我们接下来也要学习安提阿教会的第二个特色。
接下来我们学习安提阿教会的第二个特色，
这是一间敬拜和祷告的教会。
这个是一间敬拜和祷告的教会。
当圣灵向安提阿教会说话的时候，
当圣灵向安提阿教会说话的时候，
那教会正在做什么呢？
那教会做什么呢？
经文说他们正在侍奉主进食。
圣经说他们正在侍奉神和禁食。
侍奉这个词有非常丰富和深刻的含义。
侍奉这个词有非常丰富和深刻的含义。
我们所理解的侍奉，有可能指的就是事工或者做事情。
我们所理解的侍奉可能指的就是事工和做事。
就好像马大一样忙于事务。
好像马太一样忙于事务。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但并非如此。
侍奉这个词，希腊文最初的意思呢，是指雅典律法当中的一些政府的服务的项目。
侍奉这个词呢，是希腊文最初意思，是指雅典法律中的政府服务项目。
后来被用在宗教和祭司制度上。
后来呢，就被用在宗教和祭司的制度上。
特别是指圣餐的服侍、赞美的服侍。
特别是指圣餐的服侍和赞美的服侍。
再后来呢，这个词就逐步的演变，用来描述敬拜的一个形式。
后来这个词呢逐渐这样演变，用来描述敬拜的形式。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礼拜、敬拜，其实就是由侍奉这个词衍生出来的。
我们现在用的礼拜、敬拜都是由这个侍奉这个词衍生出来的。
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节里边说，
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节讲，
说弟兄们，我们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侍奉的意思呢，在这里也是指的敬拜。
侍奉的意思在这里也都是讲到是敬拜，
不单单指形式上的敬拜，
不是只是形式上的敬拜，
而是用生命的能力发挥各个器官的作用，
而是用生命的能力发挥各种器官的作用，
在理智、情感和意志上去敬拜神，
在理智、感情和意志上去敬拜神。
安提阿教会所有的人，
安提阿教会所有的人，
不单单是领袖们参与服侍主的工作，
唔单单系领袖们参与侍奉嘅工作，
而是整个的教会全体的会众都参与了服侍和敬拜神，
而系成个教会全体嘅会众都参与服侍同埋敬拜神。
当群体一起的敬拜神的时候，
当群体一起敬拜神嘅时候，
神的名最能得到荣耀，
神嘅名就最能够得到荣耀。
当年当神在呼召以赛亚的时候，
当年神在呼召以赛亚的时候，
天使呢正在赞美神，
天使正在敬拜神，
天使高声的喊叫说，
天使呢高声在呼喊
说，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他们就在那里叫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对主最重要的服事，
对主最重要的服事
就是敬拜，
就是敬拜。
安提阿教会没有失去侍奉的焦点，
安提阿教会没有失去侍奉的焦点，
他们带领神的子民一起来敬拜主，
他们带领神的子民一起来敬拜主。
于是圣灵就对他们说话，
于是圣灵就对他们说话，
一个敬拜的教会，
一个敬拜的教会，
圣灵会不断地向他们启示神的旨意，
圣灵会不断向他们启示神的旨意。
因此我们每一次的敬拜都非常重要，
因此我们每一次的敬拜都非常重要。
在敬拜当中我们不是旁观者，
在敬拜中我们不是旁观者，
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台上的还是台下的，
每一个人无论在台上或是台下，
都是参与者，
都是参与者，
神就在我们当中，
神就在我们当中。
我们要以心灵和诚实投入到敬拜当中，
我们要以心灵和诚实投入到敬拜中，
聆听神对我们的心说话，
聆听神对我们的心说话。
安提阿教会不但是在敬拜侍奉神，
安提阿教会不单止在敬拜侍奉神，
也是以禁食来侍奉神，
也都以禁食侍奉神。
禁食在这一段经文中出现了两次，
禁食在这段经文出现了两次。
圣经每一次谈到禁食的时候总是和祷告联系在一起，
圣经每一次讲到禁食都是和祷告连在一起的。
敬虔的犹太人呢常常有禁食和祷告，
敬虔的犹太人呢常常会有禁食和祷告。
我们基督教也延续了这样的做法，
基督徒也都延续了这个做法，
目的是为了寻求神的旨意，
目的呢是为了寻求神的旨意。
保罗在他的宣教旅程当中，
保罗在他的宣教旅程当中，
在为地方教会选择和爱立长老的时候，
就是为地方教会选择和安立长老的时候，
每一次总是禁食祷告，
每次都禁食祈祷。
正如耶稣当年拣选十二门徒的时候呢，彻夜在山上祷告，
亦正如耶稣当年拣选十二个门徒的时候呢，彻夜在山上祷告。
安提阿教会以禁食祷告寻求神的带领，
安提阿教会以禁食祈祷来寻求神的带领，
圣灵就对他们说话了，
圣灵就对他们说话，
指明要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出去做主的工作，
指明要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出去做主的工，
也就是向外邦人去传福音，
亦都是向外邦人传福音。
当教会差派他们出去的时候，
当教会差派他们出去的时候，
全体教会呢成员呢再次的禁食祷告，
全教会的人呢再次禁食祈祷，
因为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使命，
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使命。
如果没有神赐给的能力，
如果没有神赐予的能力，
他们两个人是根本没有完成这样的任务的，没办法完成这样任务的，
他们两个根本没办法完成这样的使命。
教会领袖按手在他们的头上，
教会领袖按手在他们的头上，
说明教会接受了圣灵的启示，
说明教会接受了圣灵的启示，
顺服圣灵的带领，
顺服圣灵的带领。
虽然只有巴拿巴和扫罗两个人出去，
虽然只有扫罗和巴拿巴两个人出去，
但是他们代表了全教会，
但他们代表了全教会，
他们的事工既有圣灵的同在，
他们的事工既有圣灵的同在，
也有安提阿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参与，
亦都有安提阿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参与。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天都为教会祷告吗？
我们有没有每日为教会祷告呢？
教会各项的事工离不开弟兄姐妹祷告的支持，
教会各样的事工都离不开弟兄姊妹的祷告支持。
让我们每一天都以祷告来支持教会，
让我们每一天都以祷告来支持教会。
对于今天的教会来说，
对于今天的教会来说，
最缺的不是金钱，
最缺的不是金钱，
也不是人才，
也不是人才，
更不是资源，
也不是资源，
而是祷告，
也是祷告。
禁食祷告就更加的缺乏，
禁食的祈祷更加缺乏。
教会花很多的时间策划很多的事工，
教会花了很多时间去策划很多的事工，
但如果我们不花时间祷告，
如果我们不去用时间去祷告，
切切地寻求神的旨意，
切切 寻求神的旨意，
那么我们的事工常常就会虎头蛇尾，
事工就会常常虎头蛇尾，
没有果效，
没有果效。
求主来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很想靠自己能力去做事情，
我们很想靠自己能力去做事，
但我们常常忘记，
但我们常常都忘记，
离开神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离开神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安提阿教会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
安提阿教会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
他们不单单是一间寻求神旨意的教会，
他们不是单单一间寻求神旨意的教会，
也是一间敬拜和祷告的教会，
也是一间敬拜和祷告的教会。
与此同时呢，他们也是一间被圣灵充满的教会，
与此同时他们也是一间被圣灵充满的教会。
当两位宣教士被圣灵差遣以后，
当两位宣教士被圣灵差遣之后，
巴拿巴就带着扫罗从他的家乡塞浦路斯开始，
巴拿巴就带着扫罗从他的家乡塞浦路斯开始，
启动了福音向外邦传达的这样一个旅程，
启动了这个福音向外邦人传，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旅程。
这次旅程呢，是从塞浦路斯的东部城市萨拉米开始的。
这次旅程呢，是由塞浦路斯的东部城市萨拉米开始。
经过瘸岛，然后他们就到达了西部的城市帕佛。
经过瘸岛呢，到达西部的城市帕佛。
经文的重点呢，记载了发生在帕佛的一件事情。
经文重点呢，记载发生在帕佛的一件事，
也就是两位宣教士和一位假先知的较量，
亦都是两位宣教士和一位假先知的较量。
正是从这次的交锋以后，
正是呢，从这次的交锋之后，
扫罗就不再叫扫罗了，
扫罗就不是再叫扫罗了，
而是改名成为了保罗，
而是改名为保罗。
在这次的交锋当中，
在这次交锋当中，
保罗被圣灵充满，
保罗被圣灵充满，
他被圣灵充满之后呢，
他被圣灵充满之后呢，
说出了一番不同寻常的话语，
说出一番不寻常的说话，
严厉地斥责了抵挡正道的假先知以律马，
严厉地斥责了抵挡正道的假先知以律马。
我们可以读一下这段经文，
我们可以先读下这段经文。
扫罗又名保罗，
扫罗又名保罗，
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
定睛看他，
定睛看他，
说，
说，
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
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
众善的仇敌，
众善的仇敌，
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
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
现在主的手加在你的身上，
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
你要瞎眼，
你要瞎眼，
暂且不见日光，
暂且不见日光，
他的眼睛立即就昏蒙黑暗，
他的眼睛立即昏暗，昏蒙黑暗。
四下里求人拉着他的手领他，
四下求人拉着手领他。
哇，这是一件真的是不寻常的一件事情。
这件呢，真系一件唔寻常嘅事。
保罗大有能力的斥责，
保罗大有能力嘅斥责。
结果呢，这个人就瞎眼了。
结果这个人就盲了。
那这个力量来自哪里呢？
那这个力量来自哪里呢？
很明显，
很明显，
经文说来自于圣灵的充满，
经文就说到是来自圣灵的充满。
事实上呢，另一位宣教士巴拿巴同样是一位被圣灵充满的人，
另一位宣教士巴拿巴同样都是一位被圣灵充满的人。
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二十四节说，
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四节说，
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附了主。
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
由此可见呢，巴拿巴和保罗都是被圣灵充满的人。
由此可见，巴拿巴和保罗都是被圣灵充满的人。
只不过两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方式有所不同。
只不过两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方式有所不同。
巴拿巴被圣灵充满以后，
巴拿巴被圣灵充满之后，
平和安静，
平和安静。
可是保罗被圣灵充满以后，
但保罗被圣灵充满之后呢？
激烈并且富有神奇的色彩，
激烈并且富有神奇的色彩。
他一句话就能让假先知瞎了眼，
讲一句说话呢，就让假先知盲咗。
这真是太神奇了，
这个真系太神奇了。
但他们两个人被圣灵充满以后。
但他们两个被圣灵充满之后，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带领别人信主，
就是带领别人信主，
归于基督，
归于基督。
说起来圣灵充满，
讲起圣灵充满，
我们可能呢有一些疑问，
我们可能有些疑问，
特别是我们福音派的教会，我们很少谈圣灵，
好像我们福音派教会很少谈到圣灵，
不像灵派，他们是每次的敬拜都有很多的圣灵充满的表现，
不像灵恩派很多时候都有圣灵充满的表现。
我们可能会担心，
我们可能会担心
被圣灵充满以后，会不会就成了灵恩派的教会呢？
会不会被圣灵充满就变成灵恩派教会呢？
其实被圣灵充满以后有什么样的不同的表现呢？
其实被圣灵充满之后会有什么不同的表现呢？
在新约圣经当中，
在新约圣经当中，
被圣灵充满呢通常有两种不同的含义。
被圣灵充满通常有两个不同的含义。
第一种呢是指满有圣灵。
第一呢是指满有圣灵。
这是每一个信徒都会有的。
这个是每一个信徒都会有的。
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呢都具有被圣灵充满的生命。
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呢都有被圣灵充满的生命。
这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状态。
这个长期持续的状态，
就好像巴拿巴被圣灵充满以后呢，大有信心。
就好像巴拿巴被圣灵充满之后大有信心。
第二种情况是这样的。
第二种情况是这样的。
在必要的时候呢，当有一些特殊事工需要某人去承担的时候，
在必要的时候，当有一些特殊的事工需要某人去承担的时候，
圣灵也给予特殊的装备。
圣灵呢，亦都俾特殊嘅装备，
让他大有能力去完成这个任务。
俾佢咧大有能力去完成呢个任务。
这是一个短暂的瞬间的状态。
一个短暂瞬间嘅状态。
就好像保罗斥责假先知的时候。
就好似保罗斥责假先知嘅时候。
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
这是圣灵充满的第二种含义。
呢个圣灵充满嘅第二种含义。
当保罗被圣灵充满以后。
当保罗被圣灵充满之后。
就得到清晰的洞察力，
就得到清晰的洞察力，
看穿了假先知以律马，
睇穿假先知以律马。
他阻挡使徒保罗认识神，
佢阻挡散徒使徒保罗认识神。
如果不把这位假先知揭露以后呢？
如果佢唔将呢个假先知揭露咧，
神的道就无法通达的传递出去。
神的道呢就无法好通达咁样传出去，
蒙蔽的灵魂呢就无法得到拯救，
蒙蔽的灵魂呢就无法得到拯救。
正是为了使徒保罗的缘故，
这个为了使徒保罗的缘故，
圣灵就充满了保罗，
圣灵就充满保罗，
装备了保罗，
装备保罗，
使他成为审判假先知的一个工具，
使他成为审判假先知的工具，
对假先知做出了瞎眼的判决。
对假先知作出瞎眼的判决，
让他暂时见不到光明，
让他暂时见不到光明。
借着这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藉着这件不寻常的事，
方伯也就是省长使徒保罗归向了基督，
方伯也就是省长使徒保罗归向了基督。
由此可见呢，
由此可见，
圣灵充满是为了主的道得到传播，
圣灵充满是为了主的道得到传播，
为了神的子民得到拯救，
为神的子民得到拯救，
并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耀，
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耀。
有的人以为圣灵充满就是指的某种神秘的主观的领受或者亮光，
有些人以为圣灵充满就是指的某种神秘主观的领受或者亮光。
有人以为圣灵充满必须要说方言，
亦都有人以为咧，圣灵充满必须说方言，
或者必须以某种方式喊叫，以某种方式祷告、敬拜、赞美等等。
或者咧，必须以某种方式去叫啦、祷告啦、敬拜啦、赞美等等。
甚至必须跌倒在地上，满地打滚，泪流满面。
甚至必须跌倒在地上，满地打滚，泪流满面。
手舞足蹈。
手舞足动。
所以这些都是对圣灵充满的一种误解。
这个都是对圣灵充满的误解，
很容易使教会造成混乱，
很容易令教会造成混乱。
我们在一些联合派的教会的敬拜当中看到很多奇奇怪怪这样的现象，
我们在一些联合派的教会可能见到一些奇奇怪怪的。
使徒行传有十一次记载被圣灵充满，
使徒行传有十一次记载被圣灵充满，
其中只有两次提到说方言，
其中只有两次提到说方言。
但是每一次提到圣灵的充满时候呢，都必然提到神的道被传开。
但每次谈到圣灵充满的时候，都必须提到神的道都被传开。
正如神学家加尔文曾经说过，
正如神学家加尔文说，
神的灵和神的道一起做工，
神的灵和神的道一起做工。
离开神的道单单追求圣灵充满是很危险的，
离开神的道单单追求圣灵充满是很危险的。
让我们既不要忽视圣灵的工作，
让我们既不要忽视圣灵的工作，
也不可离开神的话，
也不可离开神的话，
去过分的追求个人的感官体验，
去追求个人的感官体验。
在信仰生活中这两者要平衡进行，
在信仰的生活里面这两样要平衡地进行。
在安提阿教会，
在安提阿教会，
不单单被差出去的两位宣教士被圣灵充满，
不单只是那两位被差出去的宣教士得到圣灵充满，
其实整个教会都被圣灵充满，
其实整间教会都被圣灵充满。
因为他们听到圣灵跟他们说话，
因为他们听到圣灵跟他们说话，
体会到了神的心意，
体会到神的心意，
他们积极地去传扬神的道，
积极地去传扬神的道。
因此呢，安提阿教会是一间被圣灵充满的教会。
因此呢，安提阿教会是一间被圣灵充满的教会。
虽然他们没有说方言，
虽然他们没有说方言，
也没有跳灵舞，
也都没有跳灵舞，
但他们自己却把主任牧师和副主任牧师差遣了出去。
他们呢，却将自己的主任牧师和副主任牧师差了出去。
这实在是被圣灵充满的表现。
这个实在是被圣灵充满的表现。
在当今的教，在当今的时代，
在今天的这个时代，
我们不需要，或许不需要把主任牧师差派出去了，
或者我们不需要再把主任牧师差派出去。
基于新加坡在全球的战略位置，
基于新加坡在全球的战略位置，
神把很多的未得之名放在了教会的门口，
神将很多未得之名放在教会的门口。
我们现在待在新加坡就可以 接触到其他的种族、其他国家的人。
我们呢，就是留在新加坡呢，我们就可以接触到很多其他族群和其他国家的人。
最近教会开始了美好早餐 Morning Drink 这样的事工，
教会呢最近开始了美好早餐 Morning Drink 的事工，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每个星期三早上，
每个星期三早上，
到开放教会邀请人来喝咖啡的时候，
我们开放教会请人来喝咖啡的时候，
总有不同国籍的人进来，
总有不同国籍的人入来，
有的是游客，也有的是出租车司机，
有游客，有出租车司机，
学生、外劳等等，
有学生，有外劳等等。
我们在做罗传道，还有赖传道，还有其他的有些弟兄姐妹都每周都参与这个事工，包括 Michael
在座的罗传道、赖传道，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都有很忠心参与这个事工，包括 Michael。
在接触这些朋友呢的时候，
在接触这些朋友的时候，
有机会就能把福音传给他们，
有机会就将福音传给他们。
我们知道有的人也是通过这个事工信了主，
我们都知道有人是通过这个事工信了主。
当有一个人接受福音的时候，
当有一个人接受福音的时候，
连天上的天使都欢喜快乐，
连天上的天使都欢喜快乐，
因为这是神的心意，
因为这个是神的心意。
求神赐给我们火热的心，
求神赐给我们火热的心，
去传扬福音，
去传扬福音。
我们要有保罗的心智，
我们要有保罗的心智。
保罗说，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
保罗说，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
当我们愿意为主传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为主传福音的时候，
圣灵就向我们说话，
圣灵就向我们说话，
我们也更能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也更能明白神的心意。
最后呢，我 做一个总结，
最后我做一个总结，
圣灵为什么要差遣安提阿教会呢？
圣灵为什么要差遣安提阿教会？
因为他们不但是一间体贴神心意的教会，
因为他们不单是一间体贴神心意的教会，
也是一间敬拜和祷告的教会，
也都是一间敬拜和祷告的教会，
更是一间被圣灵充满的教会，
更是一间被圣灵充满的教会。
让我们效法安提阿教会，
让我们效法安提阿教会，
以开放的心态，
以开放的心态，
接纳不同的文化和群体，
接纳不同的文化和团体。
下个月呢，就是我们教会一年一度的差传年会，
下个月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差传年会。
愿圣灵呢感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心，
愿圣灵感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心，
让我们以祷告、金钱和行动，
我们以祷告、金钱和行动，
积极地参与到差传的年会当中，
积极参与到差传的年会当中。
当然也不是说我们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例行的活动一样，
这个不是一个例行公事这样，
更是上帝使用我们的一次机会，
更是上帝使用我们的一次机会。
求主与我们同在，
求主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再次的对我们说话，愿主你亲自的感动我们的心，也让我们教会不单单是一个祷告的教会，也是一个敬拜的教会，更是一个被圣灵充满去传福音的教会。愿主你让我们以主的心为心，更好的被主来使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